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日可能大家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不用戴口罩？是因为呢、在上个礼拜开始有、喉咙痛，但是呢就打电话去拜一好几次，他都说呢、喉咙痛不 是病症之一，所以呢、是可以如常。但是呢事实上面呢就想能够来到去比较、安全一点啦。亦都是因为喉咙痛，所以要讲三堂，需要来到去用口罩。好，我们不如我们准备今天那个的、一起的来到去领受上帝的说话，一起祈祷先。我多谢我们的上帝，给我们有你自己的恩言，愿你来到去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来听到，我们明白，然后记在心上面，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首先想跟大家看一幅图画先。这个是历史记载以斯拉最著名的一幅画像。大家看到那个画像的以斯拉正在这里来抄写圣经。如果你比较熟悉圣经的话，又或者我们来到去在教会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就不会即是不听到一个讲法，就是以斯拉是一个文士。换句话来讲、以斯拉是一个的文士，而文士的工作又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撇除即是、新约对文士的理解啦，我们看一看关于以斯拉那个的、一些的画像、我们发觉呢，原来呢以斯拉的画像呢大部分呢都是讲他呢是一个文士在这里来抄写圣经的。另外到最后的时候呢，以斯拉呢、那幅画像呢就告诉我以斯拉呢来到好像第二个摩西这样，他来到去跟我们来到去讲，来到去跟以色列人来到去讲到律法，来到解释律法。首先我们来到看以斯拉作为一个文士的时候，我们要来到去、撇除了我们对 新约对文士的理解，因为新约的文士往往是耶稣批评的对象。我们很容易一足高打船人，以为所有文士呢都是好像呢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记载那个的，还有路加福音、所记载的一样。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所以凡是呢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你们要防备文字，他们好穿长袍走来走去，喜欢人们在街市上向他们问安，又喜爱坐在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很明显耶稣是对他们非常的不满。其实这些文士的尊贵的身份，我们来到理解的时候，就是从以斯拉来到继承过来的。我们看一看文士应该是怎样的人。其实文士就是抄写圣经的人来的嘛。他们的工作就是将上帝的律法好好的来到誊写。以下是文士抄写圣经的一些步骤，我们尝试来看一看他究竟文士抄写圣经有什么步骤呢？我们只能够用全身的兽皮和纸张钉装的物料才可以抄的。每一行抄的时候不能够少过48个字，都不可以多过60个字。所用的墨水必须是黑色，而且用上独特的一个配方。当写到上帝的名字Yahweh的时候，他们必须事前先清洗所用的笔，然后又沐浴更衣。而每腾完一卷的时候，必须要在30日之内完成那个校对。如果那个每一卷书里面有多过三个的错处的时候，就要由头到尾再抄过一次，抄到啱为止。每一个字母字和段都需要来到数算得非常的准确。如果有任何两个字母是刚刚写的时候写到连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需要重抄。 嗰、那個成個成卷書就要嚟到掉咗佢。對比所佢哋要對比所有嘅抄本，抄本中間嘅中段中間嗰個字咧，需要同原本嘅位置咧嚟到一致嘅。嚇！而且咧，佢哋一面抄寫嘅時候咧，佢需要咧一面嚟到用口嚟到朗讀嗰個聖經。嗱，我哋嚟到睇完呢一大堆嗰個嘅文士抄聖經嗰個嘅過程嘅時候咧，我哋就會發覺文士嗰個工作咧又嚴謹，但係又係好繁瑣嘅。然而呢、這個抄寫嘅工作非常嘅重要，以前唔會有。即係有影印機，佢哋唔可以嚟到去對去將個原本嚟到去完美咁樣印咗出嚟。尤其是係以色列人被掳之後，經國佢哋唯一能夠嚟到將以色列人佢哋嗰個信仰維係落嚟嘅咧，再冇聖殿，再冇嗰個嘅獻祭，佢哋只能夠咧。靠住聖經，於是乎嗰個嘅抄寫上帝律法呢一個嘅工作就變得異常嘅嚟到去吃蟲同埋神聖。以斯拉就喺呢一個咁樣嘅環境底下，佢哋催生出嚟嘅人物，傳承住以斯拉嘅傳統嘅人有兩個特點。呢啲文士其實係有兩個特點嘅。第一，他们对圣经非常的熟悉。抄多了自然就熟悉了，你日抄夜抄，日对夜对的都是圣经，那怎么会不来到熟悉呢？但是因为正正因为他们在抄写的过程里面，他们都操练了一种的敬虔，他们知道对上帝的说话需要来到很敬虔的来到去对待。透过上帝的说话，他们的宗教情操得到训练，况且这项是神圣的工作，也都会经过严谨的挑选。本质上面，他们是备受尊重的一个阶层。嗱，呢個係原本嘅要求嚟噶，但係經過咗400年，個人質素逐漸被社會階層嗰個嘅提升嚟到去取代咗。當中劣幣驅逐良幣，文士嘅個人屬靈嘅質素墮落，留得落嚟真正敬虔嘅文士變得少數。在傳統底下，本來是值得尊重的身份，演化成為特權階級。特權有了，但是內涵沒有了。但是仍然自以為擁有深邃的屬靈的品格，但是只是一個敬虔的軀殼，內心是失去了真實對上帝的愛。拆開講一講，我们做基督徒的也都应该成日自我省察，在侍奉和学习的过程里面，会不会我们失却了那个的起初的敬虔？当我们在基督徒做得耐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来到成为教会领袖，万人来到去敬仰的时候，有时传道人会不会因为那个的阶级取代了我们内心的那个敬虔。好，讲回转头，以斯拉是一个敬虔的文士，他的生命就是将上帝的说话代代传承下去，不偏不倚的教导犹太人，让我们谨守遵从。如果可以简单列举的话，接住以斯拉记的记载，就这样去就可以来到去列举出来几点的。文士的本分是什么呢？就是叫上帝的说话可以代代传承。抄嘛，抄圣经就是让上帝的说话能够一代又一代这样流下去。要忠于上帝的说话，字字精准，不加不减，不偏不倚。按住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撥亂歸正。 当我们能够这样理解以斯拉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明白以斯拉的工作。而当我们研读以斯拉记的时候，从以斯拉所做的就明白以斯拉的召命。到了这里，当我们一讲召命的时候，或者有人就会问什么叫做召命。不想长篇大论地讲一个神学讲座，只是用两段圣经给召命一个简单的概括。第一个段圣经是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他说：所以我这为主被囚禁的劝你们，你们既蒙了上帝的呼召，就要透过所蒙的呼召相称的生活，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以和平互相联络，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我们大家看见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你们既然蒙上帝的呼召。我们第二段圣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知道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叫那些爱上帝就是上帝按自己的旨意呼召的人得的益处。上帝呼召一个人来到按住他那个的生命来到去服侍他。和合本一般翻译他做呼召，又或者新的比较新的译本都是译做呼召，就是上帝将我们从万人之中呼召出来，来到跟从他，遵行他的旨意。这个旨意包含了我们特定的岗位上面来到服侍上帝。有人的召命是祭司，有人的召命是传道，有人的召命是教导，有些人的召命是好好在自己的专业上面来到服侍上帝。好多年前有一位教会的弟兄就跟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就说这件事。当时的主任牧师当然是我老板顶头上司。他就跟他说上帝给你的召命就是好好地做牧师。但是上帝给我的召命是来到好好地来到赚多些钱，来到去支持教会的事工。这位弟兄是做金融的，是教会里面一个其实是相当之有钱的一个弟兄，但是他住的房、他住的屋、开的车都是普通到不得了，跟教一般的中产没有大的分别。但是他真是身体力行，将所赚的来到去好好的奉献，没什么保留的。虽然我们有时坐在这里聊天的时候会来到去取笑他，他说不如我们祈祷叫上帝叫我们调转个身份，你做牧师，我们去赚钱。但是心底里面是佩服他，真的没有遗弃他的召命。他赚了钱之后不是自己享受，而是赚了钱来去奉献。当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三藩市湾区那些的专业人士呢，开始呢他们就来到去不再揸美国车了，他们开始就买一些的欧洲的豪华的品牌。所以呢揸亲不是 Benz 就是 BMW。但这位弟兄其实 他那个每年赚的钱相当之多，但他仍然是揸紧他的 Toyota。住在数十年如一日那个旧的屋，没有豪华的装修，他是跟从上帝的召命，交给他的吩咐，顺命的做好。他的召命就是赚钱奉献，这个也是召命的意义所在。跟着我们来到去仔细地看今天的经文，骤眼来看，一开头的时候又是一个家谱。其实这些家谱很难让我们来到去看得出有什么意义的。不过小心读一读，就会读到第五节。这个家谱是由尾数上头的， 即係話由以斯拉開始一路數到翻去咧，佢嗰個先祖。咁咧到第五節嘅時候咧，就到加普最後一個啦。啊，所以你見到咧就係有個人叫做以斯拉，一路數佢個家譜啦。所以到最後嘅時候，佢就話是亞倫大祭司的兒子，即係話咧，以斯拉係亞倫大祭司嘅曾孫咁樣。我哋发觉成个家谱到个最后，想话俾你听一件事情，就系以斯拉系大祭司嘅后裔，以斯拉嘅家族渊源系大祭司亚伦，出身名门望族。不单如此，以斯拉系一个有权承受祭司职分嘅人，唔系话亚伦后裔一定会系大祭司。在尼希米記載大祭司名字的時候，就在尼希米第十二章那裡記載，沒有以斯拉作為大祭司的記錄的。但作為亞倫的後裔，他的祭司身份是幾乎可以確定的。由一節到第五節簡略的家譜要告訴我們，是以斯拉的身份。很明顯，以斯拉的召命並不是祭司。上帝呼召以斯拉是要他做文士，圣经就是这样说，他说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 他是一个文士。这个就是以斯拉记对以斯拉这个人那个的定位。但是问题来了，作为祭司的身份，我们遍寻以斯拉和尼希米的两卷书，甚至是整本的旧约圣经，都没有发现以斯拉执行过祭司的职分。而在以斯拉尼希米两卷书都凸显他那个文士的身份和工作。再仔细的读第六节最后一句很有意思，以斯拉的名字其实当年是一个很普遍的名字，就好似咧五六十年代嘅香港一樣，香港好多人咧都改個名叫自強自明啊。咁啊，個原因點解我唔想多講。喺秘掳嘅時代，猶太人渴求上帝嘅幫助，佢哋以斯拉嘅意思就係耶和華是我的幫助。更加有意思嘅就係第六節同第九節。当经文为以斯拉做介绍的时候，介绍他的总结一句话竟然是两，其实两段圣经都是一样那个的说法的，就是说耶和华他上帝的手帮助他，这个第五节。第九到第十节的时候，他说因为他上帝施恩的手帮助他。原文是耶和华的手在他身上，意译就是耶和华的手帮助他。用字虽然有不同，但是来到回响以斯拉的名字是非常的清楚的。其实以斯拉就是耶和华来到去帮助他，耶和华的帮助。以斯拉他所做的也都是因为耶和华帮助。虽然以斯拉的身份是祭司，但是上帝对他的召命是要以斯拉不是单单做祭司，按着生命记的传统是呼召他做另一个有别于一般祭司工作，文士。文士是一类祭司的责任，他们要负责抄写和解释耶和华的律法，很可能要比做单单做祭司承接献祭的任务更加艰难。大家都看过以上对文士的要求，又严谨又繁琐，还要不停地来校对一番的辛苦，很可能为了出了一点点的错落得全卷来再抄，一种无休止的循环。如果不是极度小心的话，一卷书可以重抄好几次，孜孜不倦的重复又重复，就是在这个重复的过程里面认识到上帝的旨意。在重复诵读圣经、重复抄写圣经的过程里面，来到去 掌握到聖經究竟在這裡講緊啲乜嘢。或者作為祭司的兒子，承繼祭司職份是以斯拉順理成章的生命軌跡。但是上帝的呼召臨到的時候，跟隨上帝的呼召才是最重要的嗎？有時候我們覺得自己順理成章會是一個怎樣的人？我年輕的時候，我家人，至少我家人覺得我順理成章應該去讀醫生的，因為我的理科讀得不錯，尤其是我生物科是永遠不會少過 A。 他覺得哇，你做醫生是一個很順理成章的人。當然撇開即係能力的關係啦，我哋諗一諗，上帝呼召你是做乜嘢咧？我哋係咪順理成章覺得應該係咁就咁？其實上帝的呼召是很清楚，上帝呼召我們做任何一件事，其實祂會清楚的。這個呼召才是我們真正的身份。繼續理解第五章和第十章，第五節和第十節，這兩段有不同的描述，對以斯拉對上帝律法那個的形容。第一個的形容呢，是精通。第二個形容呢，就是立志。他是一個文士，他精通耶和華以色列上帝所賜摩西的律法，和合本就譯做通達。我相信精通呢，是可能呢是更加比我們容易去了解。他精通。第二個是立志，他而是立志考究遵行耶和華的律法，又將律例典章教導以色列人。立志。過去六個星期的主日學，我們查考上帝的旨意，就是上帝在我們人身上的心意，祂呼召我們做什麼。呼召就是上帝的旨意其中一項，祂的旨意是清楚不會含糊的。更加重要是以斯拉對呼召的回應，固然以斯拉沒有迴避上帝的呼召，而且祂重視呼召。第一個形容詞是精通，經過多年的操練，以斯拉很熟悉上帝的說話。他怎樣查，要怎樣查考都難不到他。但是更加厲害的是以斯拉立志來到去考究，以致他能夠教導以色列的眾人。召命，我們剛才是說是一個身份，但是更多於一個身份。召命是一個職志，窮一生要做好的任務，上帝所交付我的，要我來到好好做成的一個任務。歷史的評價以斯拉的重量是在於他是一個文士，歷世歷代對他的尊重貢獻的認同是作為一個文士，因為他被猶太人透過耶和華的律法復興，不是他帶領重建聖殿，亦都是不是他帶領來到重建猶太的王國，而是重建猶太人對上帝說話那個的尊重，重建遵行上帝話語的行動。沒有其他的原因，只是因為他是一個文士，是上帝來到去要求他来做好这个文士的本分。只因为他是一个文士的缘故，他就精通并且立志来到考究耶和华的律法，以致他能够来到去将律例典章教导以色列人。这个是他的召命。其实以斯拉老老实实做个祭司，替人献祭，做獻完祭就安安樂樂咁樣翻屋企，生活可以簡單好多。但係佢作為文士，唔單立志嚟到去考究，而且係教導以色列人，問題就嚟啦。到第九到第十章嘅時候，發現以色列人種種嘅問題，當上帝嘅律法展開嘅時候，以色列人發覺佢哋自己嘅罪。羅馬書話俾我哋聽咧，上帝嘅律法使人嚟到知罪。 当人知罪的时候，就好像打开了一个潘朵拉的盒一样，一串连一串的罪一路拉出来，而且这个罪很难来到去解救的，千丝万缕，不单单只是行为，而且是关牵涉到人和人的感情，人和人的关系。为什么要捅这个马蜂窝呢？因为是要忠于照明。忠于照明的时候，不等于生活就一帆风顺。第九、第十节，我们 等到迟些再来到去讲。这个相当之令人头痛的一个问题，是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以斯拉面对的就是这个的问题。但是因为有照明的缘故，就有耶和华的手来到去帮助他。哲学家尼采有一句有很多错误的结论，但是他的观察是一点都不差的。他有一句的名言，他这样说，他说只有知道自己为何而活的人，才能够承受几乎所有生命那个的艰难。照明就是为何而活嘛，上帝呼召我们要做的事，就是我们那个为何而活的原因。记住，照明就是为何而活，为了什么来到去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唯有那个知道自己照明的人，才能够承受几乎所有生存的困难。尼采这样说是有意思。其实尼采是一个犹太人，他回到他那个犹太那个根的时候，他知道只有知道自己为何而活，只有知道自己的照明，他才可以面对人生那个艰难。其实呢，这一段圣经还有一样东西想跟大家讲，不过今天不够时间，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祈祷。我们多谢我们上帝给我们有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上帝眼前蒙恩，让我们能够来到去清楚知道上帝你对我们的召命。你呼召我们是要来到服侍你，你呼召我们在我们那个岗位来到服侍你，让我们来到找紧，以致我们面对任何人生艰难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畏缩，因为耶和华的手在我们身上，耶和华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感恩，阿们。